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所以耶稣要用第十三章十二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样我们也当出外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提摩太后书第十九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腓拉帖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今天晚上我们继续讲腓拉帖菲的故事。我们已经看见过腓拉帖菲的教会的应验，应该可以从十二世纪开始。那么在意大利、在法国、在瑞士，特别在阿尔卑斯山那个山谷里面，神为着他自己的名隐藏了好多好多人是没有向巴列屈膝的。后来呢，我们知道特别也在今天的捷克斯拉夫，就是波西米亚和摩尔维亚的地方，我们知道在森林里面，神也分别了他的儿女，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他们愿意站在回到耶路撒冷原来的根基，他们一同来聚集。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联合的弟兄们。那么到了这个改革运动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些弟兄们就从地下，他们就来到了地上，所以后来就和这个改革的弟兄们他们就融成一起了。不过后来，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改革家们，他们要顾到当时的局势，要顾到当时的大环境，所以他们的顺服不能那样的绝对。那么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觉得他们还得应该向主忠心。那么这个就是教会历史里面我们所说过崇敬的弟兄们。这些弟兄们他们只称自己是弟兄，他们从来不承认他们是崇敬的弟兄，尤其他们不认为他们是重新受敬，他们觉得他们因而受敬，那根本就不算不得受敬，因为信而受敬的必然得救。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这个称呼，他们只是彼此称弟兄，他们彼此拨饼纪念主，那么然后特别能够在主里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也看见过，我们也知道说这一班弟兄们也是走在这个腓拉帖菲那条荣耀的道路上。 他们实在是没有弃绝主的名，他们也实在是遵守主的道，他们略有一点力量，主实在知道他们的行为，所以主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所以如果你读教会历史的话，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改革运动，改革家们他们要有两个战线，一个战线是对推亚推拉的，另外一个战线就是对所谓 the stepchildren of the reformers， 就是 reformers stepchildren， 就指着这是改革家们的拖油瓶，那么这个就是指着这一班弟兄们，就是指着崇敬的弟兄们，那么他们为了主也实实在在遵守他忍耐的道，那么到处受逼迫，许多时候呢就被送到刑场，许多时候呢也把他们丢到河里面去。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你能看见一些的话，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所谓 Anabaptist 他们是怎样的为主殉道。如果大家到美国去的话，今天我们不必到德国，当然这一班弟兄们多半是德国人，他们最早是德国人，那么如果今天到美国的话，如果你是到了特别是宾州或者 Ohio 州啊，那么这一带呢你就会发现很多很多崇敬的弟兄们，那么根据今天他们仍旧非常的保守，你就可以知道经过这么多年，我们知道从十六世纪已经400年了，那么你看见他们实在是父传子，子传孙，一直的传下来。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是个比较极端的例子，这并不表示是当时最一般的情形。我们说过这个崇敬的弟兄们他们有好几种不同的，有的比较极端一点，那最极端的就是我们昨天说过的啊。那么甚至于他们后来完全自己着迷了，那么觉得我们的主在什么时候一定要回来什么等等，那么这个事我们不去谈它。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是在美国能够看到一般的弟兄们，你从他们的身上你还能看到他们那个时候的情形，所以到今天他们还是历史的见证人。所以我盼，但是我不是说我们称赞他们的，因为我不是说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今天所做的是我们的榜样，不是，我的意思说你从他们，你看看他们，你就可以知道大概他们十六世纪是什么样子，你能够想象得出来啊。所以到今天他们还是这样。那我记得我在 Cleveland Ohio 的时候，特别在 Cleveland 在 Ohio 州的时候，那么特别呢有机会就去和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有人去看他们，那么同时呢就在乡下，他们这些都在乡下，他们是美国最好最好的农夫，到今天还是如此。可以说这个崇敬的弟兄们今天在美国，那么可以说还是最好最好的农夫，那么政府对他们没话说，他们实在是顺服，实在是纳税，他们各方面都是非常的爱主的。不过当然有他们极端的地方，这不是表示说我们可以笑话他们，但是你可以知道他们的良心里面，他们觉得这个就是爱，他们为着爱主的缘故，所以他们这样。那么如果你去特别找到一般的弟兄们，这一般弟兄是 Amish， 这一般弟兄们就是我们姑且翻作亚米人啊。那么这一般弟兄们呢，实在说来就是那个时候在瑞士有一般非常向着主非常非常绝对的一般弟兄们。那这一般人到今天你如果去参观他们的话，你发现他们的的确确他们是不要世界的一般，他们绝对不爱世界，他们就是完全像圣经所说，他们到今天你知道吗，他们就是很单纯的他们在一起聚集。那么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就在这一班弟兄们身上啊，你看见他们绝对不用电灯，他们到今天呢也不用汽车，他们绝对不去，他们到今天还是坐马车。那么今天呢他们还是用煤油灯，因为所有人所创造的他们都不要，那这个当然是极端我们知道。那么他们的基本的感觉就是他们不要这个世界，他们已经撇下这个世界，他们已经对世界说再见，他们的心是向着主的。所以呢你知道吗，在他们的感觉里面觉得这个世界都要过去，所以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们里面。所以如果你要找到一般人真的不爱世界，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非常惭愧，因为他们为了良心的缘故，他们认为这是世界。
所以他们能忠心，一直忠心到，你知道，他们不止自己忠心，他们的孩子也这样。所以你看见吗，在他们中间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今天呢，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弟兄，他们的这个弟兄都是留胡子的，戴着帽子，都是穿黑的衣服。这个姊妹们嘛，也是一样，那就是根本现在你去看他，就是16世纪那个时候衣服根本就没有改变。到今天他们没有扣子，他们不相信有扣子，他们觉得扣子呢就是人所创造的。那么他们的衣服要不要扣呢？要扣，他们是用缝的，就是说如果两个用这里缝，他们用缝一个袋子然后把它弄起来。所以在他们的身上没有任何人工的，也没有手表的，这些通通是没有的。他们根本觉得这些东西呢根本就是不应该有的。那么他们波比聚会的时候，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们现在的圣经啊还是马丁路德那个时候翻译的圣经。还是我们说过，这一班的崇敬的弟兄们在福音真理上和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和斯温格里是一点的难处都没有，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就是觉得马丁路德是个半路人，斯文格里是个半路人，还有这些人是个半路人，他们要完完全全的来跟随，他们觉得政教应该要分离的，政教不可以合一的。那么教会呢，不是说教会不等于世界，教会永远小于世界，教会只是那些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在一起才叫做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到今天你看见他们还是保守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你到他们中间去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还是那么单纯。聚会的时候他们连这个，他们只有板凳，就凳子，没有靠背，所有的凳子都没有靠背，所以他们不可能睡觉打聚会打瞌睡的。那么他们呢一定要这要做得很直，那么然后呢都是凳，他们觉得不可以有靠背，非常非常的爱众。那当然我们要说这是一种极端是没有错，但是你知道能够经过400年到今天，你看见他们还能够保持这样，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而且他们不认为要受高等的教育，所以他们的小朋友读完6年，就是政府说是6年义务教育，6年义务教育完了他们就不读了，那么他们就不读了。那么然后呢你看见他们是个最好最好的农夫，那么也是很爱主的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就是如果你到 Ohio 州或者到宾州，你能找到这一班弟兄，这一班弟兄叫亚米族人，那么这个叫 Amish people， 那么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如果弟兄姊妹你能去看，那这的的确确他们到今天还留下见证。但是同时就在那一代，你也能找到我们昨天所说的这移民到荷兰，在荷兰的那一班崇敬的弟兄们，我们说那就是所谓门诺会的弟兄。那么这个门诺会的弟兄就比他们不一样，他们还是用汽车，那么他们没有走那个极端。那当然他们聚会也是用靠背，那么当然他们用扣子等等，他们没有那么极端。不过呢他们还是不肯打仗的，那么这个和 Amish people 弟兄们都是一样，他们怎么样都不到前线去放枪。不过呢他们绝对遵守政府的法律，他们仍旧接受征召，那么政府也尊重他们，因为他们良心的缘故，所以政府呢就把他们放在红十字会，所以他们不直接上前线打仗。那么这一班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在美国可以说在农业上的贡献，那么政府要承认他们对于农业的贡献是最好最好的贡献，他们没有话说。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见证，他们实在活出山上的样式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想知道在历史上有哪一班人那个时候还留下一点的见证的话，那么我盼望弟兄姊妹，这是活的博物馆。如果你到了宾州或者